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59回。到了第二天，除了和尚和韩立之外，其他人呢都走出了阁楼，一起结伴出摊去了。此时和尚在一楼厅内继续念禅，而韩立呢则在屋内用手指轻轻抚着一沓符纸，陷入了沉思。这所谓的初级下阶符纸，上面有灵光微微闪动，果然和普通的世俗符纸大不一样，看来不是其原料有特殊之处，就是需要某种法术给予加持。韩立拿出这符纸，原打算实践一下以前所学的定神术，但是他忽然间想到，似乎绘制定神符光靠符纸是不行的，还需要毛笔和丹砂之类的东西，而这两样东西在修仙者的小摊上好像都有的卖的，难道这些物品也不能用世俗的东西，必须是修仙者特制的吗？想到这里，韩立在屋内坐不住了，他决定去找一下和尚，反正他是修仙新手的事也瞒不住了，还不如啊大大方方的直接去问。施主所想不错呀，想要成功绘制一道灵符，除了必须用特殊原料炼制的符纸之外，也需用蕴含灵气的妖兽之血调制的丹砂才行啊，至于笔则是情况而定啊。苦桑和尚在听完韩立的疑问之后平静地说道，苦桑大师，什么叫是情况而定啊？韩立盘腿坐在和尚对面，认真地问道，没有一点不好意思的样子。我们修仙者呀，绘制灵符所用的笔，除了可以用妖兽身上灵毛制成的毛笔之外，还可以用某些天材地宝之类的炭笔来制符，这些都可以增加制符的成功率和符箓的威力。但如果没条件的话，甚至世俗间的普通笔也行，只是那制符的成功率实在是低得可怜呐。和尚轻摇着头，看来是不赞成韩立用最后一种方法炼符。多谢大师指点，那我出去看看有没有可能换到一支制符笔。韩立站起身来，冲着和尚一抱拳，啊，施主慢走。看来今天不出去一趟不行啊，自己记得那笔和丹砂都不便宜，大概要6-7块低阶灵石的样子，难道还真要把刚到手的飞行符给卖了吗？韩立一边走一边想着，人就出了阁楼，向交易场走去。现在是上午，所以路上的修仙者三三两两，并不算冷清，但瞧他们的方向，似乎都是往交易场去的，看来大部分都是和道士他们那样出摊的人。
哎，快看呐，好大的鸟啊！
一名男修仙者突然惊呼起来，接着一个巨大的黑影从韩立这条路的修仙者头上一掠而过，韩立大吃一惊，急忙抬头望去，只见一只小牛般大小的双头怪鸟正从他们头顶飞过。这鸟啊，似鹰非鹰，长满了灰色的羽毛，双翅展开呀，足有数丈之宽，身下还有一对如同镰刀般锋利的爪子，而脖颈上两颗秃顶的凶恶鸟头则是四只小眼微泛着绿光。好凶恶的一只妖兽啊，哎呦，这么丑啊，呵，真大呀，哎，快把它抓住当坐骑用正好啊。下面的修仙者们纷纷停足议论了起来，还有一些人甚至跃跃欲试。
哎，你们不要命了？这是第一修仙大族
孤雨山燕家圈养的灵兽双手物，上面肯定有燕家的人在，想自寻死路是不是？几句冷冰冰的言语把某些人的美梦给浇醒了。燕家，哎呀，那个唯一在修仙大派外存有结丹期修士的修仙家族，
哼，不是这个燕家，还有哪个燕家？
我比你们来得早些，所以见过此双手物一次，还知道此次燕家派了兄妹两个人要参加这升仙大会的擂台赛。
不是吧，燕家也派人来参加升仙会？往年他们可从不派人来呀，那这样一来岂不肯定就少了两个名额？
就是的，万一擂台上碰到了燕家两人，岂不要倒了大霉？这些修仙者脸色都有些不好看，有的呢甚至唉声叹气起来。韩立却冷冷地望着远去的怪禽不语，看此妖鸟形象，这分明就是那喜铁牛曾经见过的怪婴，而那对神仙男女就应该是燕家兄妹了。韩立正若有所思地想着，而附近的修仙者们经过这一小小风波又各行其事了，最后他淡淡一笑，洒脱的也走了。现在广场内的人已经不少了，虽然还比不上昨天晚上看到的那么热闹，但也算是人气十足。韩立摸了摸怀内尚存的多瓶丹药，决定看看能否把这些药再换些东西来。于是他这一次啊没从原来的入口处进去，而从广场的另一端切入，他打算从另一边开始逛起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一路上韩立的目光不时的左右打量着，看着货摊上各种材料和符箓，还有一些古里古怪的法器，让他是目不暇接呀。突然韩立的脚步在某货摊前停住了，他望着摊上的一本薄厚的书籍有些出神。这本书前面的标价牌上标注着长春宫木属性修仙基础功法，价值2滴阶灵石。这本书我要了。韩立缓缓低下身子，拿起此书略翻了一遍，就抬头平静地对摊主说道：2块灵石。一声清脆的女声传进了韩立的耳中，韩立一愣神，这才发现呀，对面一直低头看书的摊主竟然是个甜甜可人的少女。哎，这本书没什么欠缺吧？
没有，1到13层长春宫法诀一句不少。
韩立点点头，又胡乱翻了几页，这才把书给合上。
接不接受丹药兑换？
丹药？少女有些愕然，把美目瞪得大大的。
这要看是什么药了，若是疗伤治病之类的药可不太值钱呀。
少女温婉地抚了一下额前的乱发。一听少女如此一说，韩立知道此事大有可成，便毫不客气地摸出了一瓶黄龙丹放在了少女面前。
固元培本类，可精进法力的药。
固元培本类？少女本来一直从容不迫的神情有些紧张了，她把身子一探，凑到了韩立身前，轻轻托起了玉瓶，倒出了一颗丹药，然后低头辨闻起了药性。韩立居高临下，把少女探露出的一截玉颈看得一清二楚，而且因为那少女离他太近了，一股清雅的女儿家体香扑鼻而来，让韩立心跳不由得加速，脸色也微红起来。
真的是精进法力的丹药？
少女闻了一会儿惊喜地叫道。他抬起头来，一脸喜色地望向韩立，期盼地说道：“
阁下这样的丹药还有吗？如果有的话，有多少就换多少。我这摊子上的东西啊，可以随意挑，实在不行的话，我也可以用零食收购。
说完，少女把那瓶药抓得紧紧的，眼也不眨的盯着韩立，生怕从对方嘴里听到个不字。韩立看到原本温婉可人的少女突然间紧张成这样，倒好笑了起来，但也不由得暗想，看来他对这类丹药的价值还是低估了一些呀，以后还要更加谨慎点才是。
啊，这位姑娘，你别着急，我们先把眼前这笔生意做完，再谈下一个好吗？
韩立原本想拒绝对方的，但望见对方清澈的眼神的时候，不知怎么的，忽然想起了家中的小妹，心软了一下，这番话就脱口而出了。
哎呀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有些失态了。
少女仿佛也察觉到自己的失礼，脸色绯红起来。
这本书只要两颗这样的丹药就可以了。
韩立一听，觉得呀，对方价钱还算公道，就答应了下来，然后开始把目光往摊子上其他物品上扫去。
哎，这是什么呀？
一个不起眼的灰色小布袋引起了韩立的兴趣，特别是此袋子还被一条细丝红绳把袋口给扎得紧紧的，里面呢鼓鼓囊囊的，韩立伸手抓起了它。
哦，这些呀，这些是七星草的种子，十年以上的七星草是制作符纸的最佳原料。
韩立心中一动，哎，这样的东西可大有用处啊，便毫不犹豫地把袋子放到了身前。
其他东西对我没什么用处吧？
韩立大致又看了一遍，缓缓说道。
哎，真的不选了吗？你看这个寒冰符很厉害的，还有这回春符可以让你体力大幅恢复。
少女有些不甘心，主动上前给韩立推荐起来。韩立见少女一副力不识货的娇憨样子，不禁有些哑然失笑。
有什么好笑的？ 啊，我其实啊，只是想买一些丹砂和一支画符用的笔，可惜你这里没有啊。
韩立还是难得的说了大实话。
丹砂和画符笔啊？
少女皱了一下眉头，有些踌躇起来。他低头沉吟了片刻，好像下了很大的决心，猛然抬头对韩立说道，
丹砂我没有，但我有一支妖兽金情远景毛制成的上好符笔，只是它的价钱很高，我不知你有足够的丹药换取吗？
韩立一听有些惊讶，哎，只要东西好，在丹药上我会让姑娘满意的。
少女闻听此言，这才放下心来。
他掏出了一张灵符，用手啊在符上虚化了几下，然后把符往空中一扔，化为一溜火光消失了。
阁下稍等片刻，我兄长一会儿就会把东西带来的。
没问题，只要的确是好东西，多等一会儿啊，我不会在乎的。接下来韩立和少女一段时间内都无话可说，倒让两人之间呢颇有些暧昧的感觉。
韩立倒有些迷恋这种异样的感受，一呼一吸之间隐隐品闻着对面的幽香，而少女低着头看着脚尖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但韩立也看到对方洁白的脖颈上升起了些许的红晕。
妹妹，一个大嗓门突然打破了这种微妙的气氛，让韩立啊不禁想狠狠地瞪对方一眼。但是等韩立转身看清楚来人后，他不禁吓了一跳，一个身材啊完全不亚于驱魂的魁梧巨汉正向这边飞奔而来，一路上把一些修仙者撞的是东倒西歪。那些修仙者本来是勃然大怒，但是等看清楚巨汉远超常人的身材之后，全都面露骇然之色，犹豫了一下，也只好捏着鼻子认了。
少女看清楚巨汉的举动，有些头痛起来。哎呀，这位兄长行事也太鲁撞了一些，这不是无缘无故的和其他修仙者结怨吗？
给妹妹，我把东西带来了。
巨汉夹带着一股狂风冲到了韩立身边，伸出了蒲扇大手，把一个细长的木盒递给了少女。少女顾不得埋怨兄长的莽撞，而把木盒呢转交给了韩立，示意韩立打开来看。韩立接过了盒子，看了少女一眼之后才把盒子打开，露出了一只从笔尖到笔杆通体散发着淡淡黄光的金黄色毛笔。此笔约金竹，笔尖用二级妖兽金情远景毛制成，笔杆则用金晶和乌铁混合而成，在经筑基期的修士用文武火祭炼三天三夜，此笔才大功告成。少女轻轻地说道，但一脸留恋地盯着此物，神情中颇有不舍之意。她虽然对少女所说的不全懂，但也知道这个笔非同寻常啊，是大有来历之物，不禁对对方愿意割舍此物而大感惊讶。难道就是为了那些丹药吗？姑娘，真要把此笔换给在下，这可是件异宝啊。韩立用手指轻抚着滑溜溜的笔杆，打量着笔杆末端铭印的金竹二字，沉声确认道。少女也看出了韩立的疑问，犹豫了一下之后，还是决定道出实情，免得对方以为啊此物来路不正，不敢收取。这支笔是我祖上遗留之物，是某制服高手用过的，但可惜的是我兄妹二人在制服上没什么天分，白白浪费了此物。而我兄长要参加此次的升仙大会，功法已到了某境，非得借助药力才可突破，所以才愿意用此物换取阁下的丹药。怎么又遇上一位功法到了瓶颈的家伙？这也太巧了吧。其实啊，倒是韩立想左了，凡是准备参加升仙会擂台比试的人，十个人中倒有七八个都是卡在了瓶颈，无法再突破之人。因为凡是自认还有潜力可挖再能进一层的人，大都不会立即参加升仙会的擂台赛，而是会躲起来继续苦修，希望能再进一层，这样参加下次大会的时候，他们闯关的把握会更大上一些。这也就造就了每一届升仙会召开之前，能精进法力的丹药全部是有价无市的局面。韩立欣喜异常地端着装有金竹笔的木盒走在回楼的路上，他用了三瓶黄龙丹和四瓶金髓丸，从少女手中换下了这件宝物和那袋七星草的种子，随后他又在其他摊点随便买了些丹砂，就兴冲冲地赶了回来，准备进行他的化符大业。破开禁法进了小楼后，韩立看着小和尚还在打坐之中，便不去惊扰他，自行上了二楼，回到了屋内，把符纸和丹砂分别在桌上摆好，韩立就拿出了金竹笔，开始投入到定神符的制作中。他按照定神术所说的制符方法，把身上的灵力通过执笔的右手缓缓注入到笔杆之中，再用笔尖处呢蘸上些许的丹砂，在一张符纸上画制起了符咒。一刻钟后，韩立面带喜色的直起了身子，伸了伸有些酸痛的懒腰，看着桌上荧光闪闪的灵符，不禁是心花怒放。从外观上来看呢，这张灵符和莫大夫使用的那张一模一样，上面蕴含的灵气虽然淡了一点，但不管怎么说
也比韩立以前练习时制作过的伪劣货强得太多了。毕竟那些练习品仅是外形相像而已，一点灵力也没有包含进去。韩立拿着新出炉的灵符，兴奋地观摩了起来，在满意之后就准备尝试一下定神术。谁知道还没等他施法念诀，那纸符上的灵力忽然间紊乱了起来，大有暴起的迹象。韩立一惊啊，不加思索的急忙把此符抛了出去。扑哧一声，那定神符在空中无缘无故的自燃起来，变成了一团火球，烧的是一干二净。韩立呆呆的望着半空中，无语啊。半晌之后叹了口气，看来此符还是失败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60回。